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也谢谢你怜悯我们，谢谢你将你的救恩显明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手里，不断的来陶造我们。我们就是泥土，你就是那个窑匠。我们感谢主，按照你的心意来造就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手里面合你心意的器皿。主，我们这一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助你的圣灵生命当中，你充满我们，继续来开启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第九章其实是主要保罗是说给这些他的同胞，他的骨肉之亲以色列人说的。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重点，其中有一点，那就是说神的主权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是恩待谁，这是恩典，不是公义。恩典是超越公义的，神的怜悯和神的爱是超越公义的。如果按照神的公义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惹神的愤怒的。所以神的愤怒，神的公义临到时候，我们可能那个下场都是很悲惨的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有怜悯，所以他愿意来拯救我们，赐下他的独生儿子。这是第九章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神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知道，在第十章也会继续的提起来，神不偏待任何人，以隐性称义，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赐下的一个特别大的恩典。这个恩典不仅是以色列民他们有，而且会延续到其他的外民，那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。所以在这个方面，以色列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是引以为傲的地方，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，就自以为意，觉得自己比别的外邦人很聪明很有智慧。其实如果不认识神，同样没有智慧。到第十章呢，主要还是对这些以色列民说的。第十章第一节就说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这里面保罗提两个，一个是他心里面所愿的，一个是向神求的。我们心里面想要的，如果是不去求神，我们可能很难得到，得到也不一定是出于神。所以这里面保罗强调是，我心里所愿的，那就是他对他的同胞是有负担的。那么就像第九章的第三节就说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是对这儿有负担，这是真保罗真的心里边的一个迫切的一个愿望。说只要以色列们都能够得救，他即使他一个人受咒诅，真的下那个地狱，他都愿意。所以这是他心里面所愿的。那这向神所求的，那么心里面所愿的要向神去求，因为一切都出乎神，从神那里得到的那是恩典。所以这里面看到，就是这是一个他向神的一个祷告。我们也看到，就是我们的祷告一定是心里面真的是迫切的，非常有这样一个意愿，求神来成就。所以就祷告，真正的祷告不是口是心非，有口无心。其实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口无心的，就比如一个弟兄姊妹遇到难处了，弟兄姊妹你为我祷告吧，我们可能就当时答应了，答应完以后就把这个事儿放下了，就没有去按照我们的承诺为这个弟兄姊妹祷告，这个就是有口无心了。所以我们答应为别人祷告的事，我们一定要去做，一定要去祷告的，否则就是说谎的。这是提醒我们的。那是要以色列人得救，那么保罗的一个愿望，在神面前去求的，在这个祷告里面，他是要希望他的这些同胞得救。其实这儿保罗或者神借着保罗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仅为自己的那吃喝拉撒去祷告，要为我们的和神的关系去祷告，要为我们的爱心去祷告， 我们也不要忘了以色列，不要忘了神的选民。神没有因为拣选外邦人而丢弃他的选民，没有丢弃，最后以色列全家是会得救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以色列人付上祷告。第二节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照真知识。保罗为什么可以证明呢？因为他有亲身经历嘛。他是被主光照之前呢，他就是向神有热心，真的有热心，大发热心。你说他不敬畏神不是不对，他们是敬畏神的。那包括保罗在内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真的是敬畏神，他们为了神是大发热心，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，真知识就是正确的认识。为什么不是按照真知识呢？因为他们没有，没有就是他们就是根本不认识神。也就是说，犹太人是什么情况呢？是他们不是不敬畏神，他们敬畏神的呢，而且又热心，只是不认识神，敬畏神不认识神，所以服事上那就会出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盲目的、糊里糊涂的这种热心，盲目的热心、糊涂的热心，这种盲目糊涂的热心反而使人远离神，走向灭亡。这就是这些以色列民的光景，今天也是。今天的以色列人仍然不认识神，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以色列人也信了神，就像当初期的教会，有好多的以色列这些人也信了神，成为主的门徒。今天也有，但是今天也是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仍然是不认识神，他是盲目的那种为神去做，结果神不纪念。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，其实我们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和以色列的光景真的没什么两样。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我们今天也好多是到教会弟兄姊妹绝大部分都是喊主啊主啊的。那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又敬畏神又认识神呢？其实有好多弟兄姊妹连敬畏神这个分都没有达到，更不要说是认识神了。那今天其实如果我们去做一个调查，大家如实的去把这个答案提出来的话，我相信是真正读神的话，每天去读经，比如说每天读经的，就是常常去读经去查经的这些信徒也不多。我们今天和一个姊妹在交通的时候，这姊妹就说她听到在美国有一个就是异端，或者是假师傅，就骗这些弟兄姊妹，最后因为出了事儿以后被抓起来坐了牢，在牢狱里面写了本书。他说为什么他能骗这些人呢？为什么这些人听呢？他说其实没有多少人去读经，因为不读经不明白圣经里面说什么，所以他就很容易糊弄，随便拿出一段经文一糊弄去讲讲，他们就听。真的这个他说的是事实。我们要爱真知识，正确的认识是来自于神的话，去读。如果不读，这个话可能就很难。光听对了，那感谢神；听错了，那就是可能要掉到坑里面。第三节说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那么就是没有真知识，不认识神的结果，那就是不知道神的意嘛。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所以要立自己的意。立自己的意呢，就是以自己的方式成义，想以自己的方式成义，或者是今天在服侍上以自己的方式去服侍神，觉得在服侍神，觉得发热心，但是那个服侍在神面前从立不足，神不纪念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真知识的一个后果。以自己的方式诚意，那就是凭着行为诚意，凭着行律法诚意。神早就在旧约时代就告诉他们，不是的，要因信诚意，不是行律法，所以就不服神的意。 不服神意，就是当有人告诉他不对的时候他不听。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太多了，我想弟兄姊妹们信主时间长都见过这样弟兄姊妹，他做错了他还以为是对的，当你确的时候他根本不听，认为你是对的，认为你是错的。这样弟兄姊妹太多了，确的确的最后就是比如说教会的牧者去劝他，最后可能就离开教会。啊，我们教会我们虽然是这个三年多的时间不长，但是这样弟兄姊妹也遇到不少。错了不让劝，以为是自己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认识神，不知道神的意，不服神的意。第四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就是以自己为义行律法，他认为行律法是就可以成义。但是这儿说了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这个总结就是律法的最后的目标，最后的那个是结束的，最后那个终结的就是基督。基督完全的律法，基督也终结的律法，到基督这个就到头了，他是律法的总纲。这个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，一个方面就是说基督成全了律法，这个在马太福音的5章17节，主耶稣自己就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他来是成全。怎么成全呢？那就是爱，他在十字架上来成全，他在十字架上那个舍命流血的那一刻他成全了律法。第二方面就是像加拉太书的3章24节说的，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的3章24节。加拉太书的3章24节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也就是说律法它有一个目标，律法要它的功用或者是它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。律法是把我们罪写出来，让我们知道自己那种丑陋，让我们必须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变成圣洁。所以律法另一方面就是指向基督，把我们引向基督，这是律法神设立律法的一个功用。所以使凡信他的得着义，这就提到了因信称义。说神的义，不服神的，神的义那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这个在腓立比书的3章9节提到，大家接下来回去看一下腓立比书的3章9节，就提到这个神的义是什么意思。那基督的义就是神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所以凡信他的就得着，靠律法行律法做不到。这个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，这个神的这个教导是一贯的，不是说神在旧约时代一个标准，新约时代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仍然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都是因信称义。第五节，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旧约时代确实写过，神借着摩西写过，你人如果是真的完全行出了律法的义，完全遵行了律法，那就一定活着，这是真的。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行出律法，因为在罗马书的2章10节就说，犯了律法当中的一条就等于犯了全律法。不能说哎，我这99条都守住了，就这一条没守住，没关系，就那么一条没守住，那其他99条守也是白守，都是违反了律法。那么这句话换一个方式来考虑，那就是人如果是想要不受律法的咒诅而能够存活，就必须遵行律法的要求。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的，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，如果你想不受律法的咒诅而存活，那必须遵行所有律法要求。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遵行全律法，所以神才赐下他的恩典，主耶稣才道成肉身。如果是哪怕有一点点都能做到的话，神主耶稣不会付这么大代价，用不着。所以神 就用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方式。这里面就实际上提到了一个两个原则，一个是行的原则，一个是性的原则。行律法的原则，一个是性神的原则。这两个，一个行一个性，其实是正好相反的。那么以色列人常常就是活在那个相反的那个路上。行的原则是自己要行出来，而不让去神去行，就靠自己而不靠神，这是行的原则。那性呢，性的原则是我们知道自己我们活不出来，我们知道自己行不出来，所以我们就靠神，这就是一些诚意。第六节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，如此说，出于信心的义，那就是因信而来的义，不是因着行为而来的义，因着信心而来的义。那是如此说，就是这个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？下面就从这个方面来解释，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括号里面说就是要临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复活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这儿好像不大好理解，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那括号里面说升到天上去的意思就是要领基督下来。这个是选自以赛亚书六到八节，选自不是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。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的十一到十四节，我对照起来看。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，我读一下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。神说这个不是难行的，很好行，不是离你远的，很近，不是在天上，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也不是在海外，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这个海在圣经里面，海娃娃是与这个阴间与死亡有关系的，说这个丛林里面我们就可以这样去理解。第十四节，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那我们参考什么罗马书这一段，我们就可以理解生命记的这一段什么意思了。其实生命记的这一段，神已经向以色列人在启示一个真理，在预言主耶稣道成肉身复活，要以信耶稣基督，就在心里面，就在口里面，很近，没有那么难。所以神的诫命是好遵行的，这个遵行我们是靠着神。那么在现在我们就解释罗马书的第十章是第六到第八节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括号里面说这个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领下基督来是谁领下来？神，是他自己。也就是说这句话就是道成肉身。那谁要下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，那基督的复活。那主耶稣受死以后，那么第三天才复活，在前面这个阶段他是到阴间里面去宣告去了。所以这个前面这段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得救其实不需要我们去东找西找，不需要我们去爬到天上等到天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已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了，也不需要我们钻到地底下去找啊，甚至到阴间里面去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从死里复活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说这道离你不远，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。就是这个得救的恩典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我们心里。所以下面就提到了口和心，口里面承认，心里面相信，离我们很近很近， 进到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只要信，那就得着了，不是我们可以去找到的，不需要我们寻找，是神找我们，神把这恩典领到我们，就看我们信不信，要不要。从这儿我们可以真正感谢神，神知道，神知道我们行律法行不出来，我们可能在 某些是能行得出来，就是某些方面 你就行不出来，神知道，所以神也不会把这个难带的带着加在我们身上，不会把这个难带着加在我们这些外邦信徒身上，也不会加在以色列选民身上，这是神的怜悯。所以他神赐下这儿的恩典，他找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道就是我们所传主信主的道，这就是我们一心诚意。第九节，你若 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这是真理。那么好多弟兄姊妹就是刚带领其他的人觉知信主以后，那就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他，但是我们这句话要小心的用，不是说你觉知信主了你就得救了，这个我们真的不要轻易说这句话，说了以后有的人就再不来教会了，因为得救了还来什么了，信不就为了得救吗？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小心告诉他们，就是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救恩，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神，要去读经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遵循神的旨意，我们好好祷告去靠神。口里认耶稣为主，那口里认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在神面前口里认，在神面前我们信就行了，在口里认呢，就是在人面前要承认主耶稣是主，也就是像我们认识不认识人要宣告。心里信，心里信呢，就是实际上是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我们就信神叫他，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相信这个事实，就必得救。那么是不是在口里在心里多简单，不用那么复杂，不用东找西找，到处找的恩典，找救恩。第十节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其实得救和称义是一回事，称义就那就得救了，得救就称义了。我注意一下第九节和第十节这个顺序，第九节是先口里承认然后心里相信，而第十节是先心里相信然后口里承认。那第九节其实是两个顺序不一样，第九节是强调这个主耶稣他的一个神性，他的工作，我们是口里面相信神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主，相信主耶稣是神，然后我们相信承认然后相信。第十节呢是强调先心里相信，然后我们在口里面承认，就是第十节 更多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信神的那个过程，我们信神过程，别人向我们传了福音以后，我们肯定是首先我们心里面相信还是不信，你信了以后你才口里面承认，这是第十节强调的。十一节，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凡信主耶稣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就是蒙羞，不会蒙羞。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信了好多年了，还是羞于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信主的，甚至有弟兄姊妹信了几十年，他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是信主的，这就是我们就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了。那么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可能有弟兄姊妹刚信主不好意思开口，这个能理解，但是如果信了几十年还这样，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要求上来怜悯了。这个羞愧蒙羞，一个是可能是在人面前怕人笑话，一个是在神面前，我们 真正信了主，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就在神面前不会蒙羞。不会蒙羞意味着我们在神面前是站立得住的，我们是将来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的，不会在白色大宝座前面。十二节，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。下面要说，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神不偏待人，神的救恩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，不能因为以色列的神首先拣选了他，神就给他们格外的不一样的恩典，不要通过因信称义就可以得救，没有。所以因信得救的这样的恩典，也就主耶稣基督，神是赐给所有人的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这个希腊人代表犹太人以外的所有外邦人，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谁求告神，神就厚待谁。但这个求告是一个前提，是先信，下面还会提到。因为我们信，我们才求告。十三节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你只要求告神的名，那就必得救。这个求告的一个前提是信，这个信是真的信，不是还嘴里面还主啊主啊就信了，真正是从心里面相信，这个信是神承认的，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，自己的主权，所有的问题都让主来做主，我们把主耶稣接到我们的里面，这个必然得救。下面十四节说，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？这就是说，你如果不信他怎么可能求呢？不信人，没有人求过神的。所以上面说求神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，指的是信他的人，信他的人一定，真正信他的人一定会求告他，人不信不可能去求，所以求的前提是信。未曾听见他的怎能信他呢？那信他的前提是听，我们之所以信耶稣基督，是有人向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听见了。那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方式很多，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别的弟兄姊妹向我们传福音，但像保罗这样，保罗是神亲自，主耶稣亲自向他写信。那其实今天有没有也有啊？我原来在这儿有个教会啊，当时有伊朗的一个姊妹，那个姊妹还是在伊拉克一个伊朗，那个他的家族背景很位分很高的，用些我们用话说可能是这个华家血统里面，他信了主了。那还有一个弟兄呢，就是伊拉克的。伊拉克这个他就自己说的很清楚，就是这儿有个教会，他们在去那个叙利亚那块去短宣，前几年的事儿。当时那个难民营里面呢，有一个弟兄从伊拉克逃过去的，这个弟兄就给他们做见证，他是怎么信主的。他是在异乡当中或者异梦里面，主耶稣亲自向他写信，他信的。所以他当时是没有听到别人给他传福音，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。那不管是什么样方式，这个福音他是听到了，从主跟前亲自听到的，还是从别人跟前，一定是先听到了。如果有人说啊，没有听到别人传福音，他是自己是怎么去信的，这个我们怀疑，这种见证我们要小心。啊，不管他怎么编，这个都没法让人相信，在这很清楚，没有听见怎能信呢？信的前提一定是听，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教宗何等佳美。这个是来自于以赛亚书。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一段话，整个都是保罗对这些以色列人说的，所以我们站到以色列人的角度理解这句话，这段话。 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没有，若没有分差遣怎能传道呢？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特别是旧约时代，神如果没有差遣他的先知对这些以色列人讲话，那他们听不到。所以神不断的差遣先知向这些以色列人来传道。说没有分差遣怎能传道呢？如果是没有神差遣这些以色列人，他没有资格做先知，在旧约时代。那对于今天教会来说，其实 也是一样。教会里面的这些传道人，就是教导的做师傅的，凡是做师傅的，那么一定是有神的差遣，有神的许可。神没有差遣，神没有同意，他自己去做了，那这就是假的。好多时候我说，什么是真先知，什么是真师傅？真先知，真的师傅，那就是神已经呼召了，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要做这件事。像旧约时代的摩西、以赛亚，像等等这些以利亚了，这些先知都是神非常清楚的呼召，而且神呼召他们以后，他们自己非常清楚是神让他们去做，不是没有呼召就去做的，没有分差遣，没有资格去做这个职分，做这个工作，做了以后神也不认可，而且做了以后一定会出问题，因为不是从神来的，就是假的。那么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就做了传道以后，做了传道的以后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神差遣了，说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神差遣，自己很有问题。我是相信一点，神如果是让一个人去做事，神一定会清清楚楚让这个人清知道，所以不可能说 让他做还他还不知道，这不是神。 神有能力，神让一个人去做事，他一定是让这个人清楚知道，不可能做了以后还不知道，服侍了多少年，传了讲了多少年的道，还不知道自己是神呼召的。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小心，有的弟兄姊妹就特别想服侍神，这个热心神真是喜悦，但是一定要知道，有些我们传福音，那这是神的一个大使命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敬上这样一个职分。但是一些特殊的，像在讲台的去教导的做师傅的，这个就非常清楚，神有清楚的呼召，我们再去做，否则的话就不要去做。事实上我们看到好多的没有呼召去读个神学出来以后，那个服侍真的是自己很累，而且讲的道也乱七八糟，也不认识神嘛，神没有给他，神没有给他这个能力嘛，没有给他这个权柄嘛，所以就成了假师傅。关于假师傅啊，将来还有好多时候分享，我到时候再分享。第十六节，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。就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保罗非常清楚指出来，犹太人是都听到了福音了。为什么呢？神拣选了这些以色列民，神不断的差遣这个先知，特别旧约整本圣经，那当时就是写给这些以色列民写给他们的，他们都听到了，听到这个福音了，只是不信而已。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所以以色列人他没有可以推卸的责任。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真的，这是以赛亚当时是从心里面发出这种感叹来，我们所传了半天，有谁信呢？以赛亚如此，以西结如此，耶利米如此。我们有时候就想，我们特别想说，我们是服侍的果效。我们人的标准啊，果效的标准，好像是看得见这些手中的工作。其实，我们服侍的果效是我们心的中心的摆上，那就是我们的果效。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人的标准去看这个耶利米的服侍，弟兄姊妹想一想，这个耶利米服侍了一辈子，传了一辈子，最后传着传着国家灭亡了，以色列百姓也没有信，又被掳了。那么从这个我们人的眼光来看， 耶利米的果效在哪儿呢？没有果效。但是神说耶利米是忠心的，他的服事是有果效的。这果效就是神让做什么做了，这就是果效。那今天神让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听了，神让我们活出神的爱，我们活出来了，这就是果效。至于结果怎么样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神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了，这就是果效。那他信不信，那不是我们的事。所以这些当时以色列人，以赛亚就说，有谁信呢？没人信。今天也是，今天有谁信呢？当你真的讲真理的时候，讲正道的时候，有几个愿意听的呢？真的没有多少。我是相信没有多少去听的。那个前几天我们几个弟兄姊妹还讨论，就是人得救到底有多少得救，我们真的不要关心这个，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得救人非常少。有主耶稣就说了，有人说是50%、60%、10%不得救的，其实在我看这个比例非常小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今天在教会里面只要讲正道，真的没有几个，很多人就会离开的。他们愿意找那些宗教的场所听那个心灵鸡汤，他不愿意听正道。白纸黑字写在那儿，不愿意听。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所以信的人心里面一定有神的话。真正信神的人，他心里面一定有神的话，他渴慕神的话，他是有机会听到去听到的，就有机会去读圣经的，他一定会去读。所以懒懒散散多少年从来不翻圣经的，我们真的是怀疑他的信是不是真的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。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他没有听见吗？都听见了。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这个他们指的是真的先知。对于今天来说，那就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在传福音，传遍天下了，那就是传到外邦人耳朵里面了。这个保罗在强调一件事，就是意思就是连外邦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，你犹太人更不要说了，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。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以色列人就难道不知道？都知道。其实对于今天的世上人来说，福音哪地方没有传到？基本上都传到了。就连这个伊朗那样的国家，那么那个极度的专权的国家，伊朗的现在福音非常复兴，他们的基督徒增长率非常大。据他们说是，就是20%的这样速度在增长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他有办法。没有任何人可以能够控制住。19节，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曾自明的热动你们的愤怒，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连外邦人都能明白福音的这些信息，犹太人你更应当明白。神就借着外邦人得到这样一个恩典，来让你以色列人来羞愧。所以这再次强调，犹太人对不幸的责任是无可推诿的。20节，所以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写信。真的，如果神不是主动的来寻找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去主动的寻找神。所以说，如果是有人说我是主动找神找到了这样恩典，这个话是谎言。神一再说，从亚当犯罪以后就开始躲避神。人里面的罪性，这个本能就是让我们远离神。罪的本能就是罪性就是让我们远离神。所以不可能我们里面还有罪犯罪去找神，没有这样的人，一定是神先寻找我们。主耶稣是主动的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，然后 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。二十一节，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下面还有十一节，我且说还继续。至于以色列人说，他说，我整天，这个他其实就是神嘛，神说整天在伸手的招呼这些悖逆顶嘴的百姓，今天也是神整天伸手来招呼我们，特别我们信了主以后还远离神，神在招呼我们，也是就是神的怜悯，神的爱，神忍耐我们，我们这么个得到的这样恩典，还常常的犯罪得罪他，神让我们东，我们偏要西，所以神仍然是来伸手来招呼我们，你在哪里？以色列人如此常常的悖逆，还下成僵嘴顶嘴，我们今天也是一不高兴就问神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，遇到环境就来责备神，那过去以色列如此，我们今天其实好多时候也是如此。那在新约里面，无论是保罗还是彼得这些使徒这些书信里面反复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不要跟神顶嘴，我们不明白是我们自己有限，我们现到环境里面，一个方面可能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罪，另一方面是神要操练我们，我们要知道神为我们的好处，我们不要去顶嘴，不要去故意的悖逆，不要故意得罪神，故意得罪神那么后面也有神也有话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